你有一张讲义，在你的诗歌的背面。诗歌的背面，如果你听过的同学，请你用复习的心态去听它。这样我已经备课费很多次了，但是我仍然为这堂课，我自己花很多时间，因为我觉得要找出一个重点，那是整学期的课，要找出一个重点不是很容易的事，常常会注意这个，但是有觉得一定要舍弃一些东西。这十几堂课的课，今天浓缩成了一堂课。好、哦，圣经里面提到音乐非常多啊。哦，今天我们只是把提到的音乐重点整理而已啦、啊。所以你手上要有圣经哦。哦，如果你没有圣经，你圣经很熟，因为我们只剩半个小时，甚至西曼诗班马上就要去献诗了。他们要献诗的话，我们先走哈。哦，所以今天如果你没有圣经，我今天大概没有时间翻，但是你愿意自己翻的人可以自己翻哈，不然你就回家再把这些经文再翻一次。好，回家把经文翻一次哈，看看我们的讲义来，你大略瞄一下，我会讲旧约怎么谈到音乐，然后新约怎么谈到音乐。然后讲犹太人这个歌唱的民族，然后再讲，再讲圣经中的崇拜模式。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呢？因为音乐跟崇拜有很大的关系。好，音乐跟崇拜有很大的关系。然后接下来就讲这个圣乐的实践，实践就是跟这堂课有跟圣乐与侍奉有关系的哈。我们看那个旧约之歌，旧约哈，你绝对没有办法想到的，旧约有三分之一是诗歌的题材。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上帝叫那些子民，你不可雕刻偶像。但是这些神的子民，他为了要帮助他自己感觉到神的同在，他就唱诗歌帮助他，因为他不能做一个像啊，不能做一个那个哈，所以他唱诗歌帮助自己体会神的同在。所以诗歌你看有三分之一哈，包括诗智慧书啦，诗歌智慧书啦，先知书啦，颂歌，先知书是里头只要有诗的题材的都是。诗的题材就是你翻起来，哦，它像作诗一样的。然后有些不是诗题材的，但是先知这些圣经中这些诗歌题材的，都是吟唱出来的。像约伯记哈，哦，就有人说它是戏剧诗啊，诗篇是崇拜诗啊，然后箴言是训诲诗啊，然后雅歌是情诗啊，都是诗歌题材。以色列民他们是一个敬拜的民族，他走到哪里就敬拜到哪里。怎么说呢？他走到哪里他就会足坛。你们在就会看到很多足坛嘛，他足坛就是一个敬拜，所以他们的生活就是敬拜，以色列民的生活就是敬拜，他们敬拜跟生活是分不开的，所以就产生很多的颂歌啊，很多颂歌。譬如说，你看啊，哦，那个士师打胜仗，也唱歌。西西家王得病以后，他痊愈了，他也唱歌。好，约拿在鱼肚里面也唱歌，哎。哦，它是一首诗歌，哎，约拿。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以色列民，这个旧约里面，这个他们。几乎随时随处都在唱歌哈。那接下来我要讲一下这个先知跟歌唱的关系，好像就没有了。先知跟歌唱的关系，先知在旧约，先知在旧约哈，他是一群说预言的人。那你去翻那个历代志上25:1，我上面有写哈，预言他都会有一个小字，就是说预言或作歌唱，所以先知在说预言的时候，几乎都是唱出来的，可能没有什么调子，可能就是 上的哈，音乐哈跟灵有很大的关系，音乐跟灵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先知跟歌唱的关系就是这方面。我要再提，吟唱跟传承也有关系。我讲一上讲上面有第那个第一的部分哈，吟唱跟传承的关系哈。我们从一件事上可以看到，摩西他死了之前，他写一首歌教民众唱，就是在《生命记》31章，你要这里翻就可以，你要回家翻也可以，《生命记》31章我上面都有经文哈。也就是说，其实摩西要死之前，他可以讲一篇道，然后让民众记得，但是他为什么要上帝特别写说你要教我的子民唱一首歌？从这里你可以看出啊，吟唱比口述啊更加容易传达神的信息啊。跟他传，犹太百姓哈，他们会透过唱诗歌来学习他们列祖的信仰。
喂喂，
犹太百姓他们透过唱诗歌来学列祖的信仰。那所以旧约里面会充满了音乐，那旧约就这样带过哦。那新约呢？新约有人说旧约比较多提到音乐，新约时代比较少。但是旧约本来就比较长啊，新约是旧约的延伸啊。而且哈，为什么新约提到比较少？其实不是说不是说。我觉得这会比较好，我要把它关掉哈，没关系，我没有麦克风也可以啦，只是比较费力一点，可以哈。并不是新约比较少靠这种音乐哈，大家知道圣殿被毁以后，他们就到各处去成立会堂，对不对？好，所以那个会堂里头仍然有吟唱诗篇，然后后来他们又重建圣殿，重建圣殿以后，到主后70年被毁，但是还没被毁之前，那个圣殿是希律王建的，他还是有礼仪，仍然有诗班，仍然有他仍然有礼仪的音乐，所以我是从这个来看哈，其实并不是新约比较不重视音乐。当然背后有很多原因，我现在不在这里解释。总之你再看，再往下看，新约的书信里面有很多的颂歌。好，譬如说耶稣要出生的时候，玛利亚就唱一首歌，撒加利亚也唱一首歌，西缅他们都是用歌曲的形式表达出来的。然后呢，书信也是，书信民间其实传颂很多的颂歌。譬如说你看啊，你还记得提摩太后书，我是举一个例子哦，提摩太后书2章，他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坚忍，就必与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这个你背得起来哈。其实这个也是诗的题材，这个在书信里面不断出现这些颂歌。最奇妙的是到启示录的时候，天上也有新歌。启示录你看哦，启示录5章那里，我这里列了好多经文啊，今天没有时间看。那些活物跟长老，他拿着金香炉唱新歌，还有呢什么摩西的歌、羔羊的歌啊。所以其实新约只是没有特别像旧约提那么多什么诗班啊什么啊，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些音乐的部分。我刚才还没有提嘞，在约伯记，上帝创造，约伯记38章7节，宇宙开始的时候是音乐的，他说诚心一同歌唱。如果你去看约伯记38章7节，诚心一同歌唱，结束的时候启示录也有，你看开始是诚心一同歌唱，最后是 启示录也唱新歌，所以我们不禁要兴奋啊！人间的文化好像可能只有音乐会被带到天上去。我没有高举音乐哈，不过真的是在圣经里面，神非常的看重音乐哈。那大家也因为觉得音乐好像很神奇，能够感动人，然后来上这个课。我们上这个课除了教一些好的诗歌，我也希望大家有一些悟性上的了解。好，我们很快提过旧约跟新约了，那我们接下来再讲以色列这个民族。对于犹太人来说，音乐不只是气氛的制造，它涉及很多生活很广的层面。来，你看看我的讲义上面有写希伯来人生活中的音乐，还有崇拜中的音乐。我们稍微去探讨一下他们生活的音乐是很广的层面的。来，如果你要回家仔细查这些的话，庆贺是什么？女子歌舞，迎接战士大卫，什么大卫杀死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都是一首歌哎。好、哦，他们庆贺的时候，他们悲伤的时候也会唱哈太福音。他们喜乐的时候，路加福音那个小儿子回家的时候，那个父亲就喜乐的歌唱，然后有还有乐器哈、哦。他们还有最奇妙，你们大概知道医治也会歌，也跟那个音乐有关系。谁？
大卫为扫罗。
对，这个就是大家都很知道的。大卫一弹琴就赶走扫罗身上的邪灵。如果不知道经文，你回去查。还有讲述，他们讲述的时候，我刚才讲了摩西死了之前，也教民众唱一首诗歌啊。不止摩西啦，圣经中还有另外一个死前也教，我现在突然忘记，教民众唱一首诗歌。好，高摩啦，预言啦，讲预言的时候。撒母耳记上那里有先知啊，他说有一群先知从山上下来，然后他们一面奏乐一面受感说话。所以其实希伯来人的生活中充满了音乐。如果你有上我之前课，我还有放一些音乐给大家听啊。但是现在因为总复习的缘故啊，犹太人哦，他不只是生活从层面充满音乐，他们看音乐态度很神圣哦。我举例子给你听，在诗篇137篇里面，他们不是被掳吗？被掳以后，外邦人说：“哎呀，你们很会唱歌啊，唱一首给我们听啊。”他说137篇说：“掳掠我们的人要我们唱歌啊，苦待我们的人要我们娱乐他们啊。”他们说：“为我们唱一首锡安的歌吧。”然后犹太人怎么说？我们怎么能盖在异族呢？异族之地唱耶和华的歌呢？哦，我觉得他们很慎重在看这件事情。然后就说了一句：“耶路撒冷啊，如果我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神啊，如果我忘记你，情愿我忘掉这些恩赐。”我很喜欢这个诗篇137第三节到第五节，你们回去可以再看一下。犹太人不止生活层面充满音乐，他们对诗歌的态度是很神圣的。他不是只有娱乐或是怎么样，娱乐也会有啦，成分也会有，但是他们看待诗歌是很慎重的。这个是生活上面的哦。然后我们再来看崇拜里面，希伯来人崇拜中的音乐，我重点整理了三个，一个是圣乐人员，因为这个旧约题太多了嘛，什么西曼、亚萨耶都跟那些啊，然后我介绍一下诗篇，因为诗篇本来就跟唱、跟崇拜的音乐有关系，然后稍微解释一下什么，他们用的乐器，这个都是上课的时候每次一堂课讲。 但是我们今天你们讲看听到的是精华啊。圣乐人员呢，这些人就是所谓的诗班呐、啊，他们是立位人，他们是被拣选的，他们是分别为圣的，他们是专任的，他们是受酬的，他们是穿袍子的，他们是轮班的。立位人是怎么样？大卫的时期已经有大卫时期有4000个人，所罗门不知道几个，我有点忘记了，但是大卫的时候就有4000，他还没有建圣殿就已经4000了，他儿子所罗门建的时候更多然后那些立位人是被指派精通音乐的，他们做活祭，分别为圣，做活祭献给神，而且是专任的，专任花时间练习。所以很多很多每次我去教导，有很多人就说，那我们现在这个就大家都兼任了那这个是专任，因为他们不用他们立位人本来民众就供应他嘛供应他，那受酬的啦，百姓会供应那穿袍子的我们看到他们是穿袍子的很庄严很优美的，他们是轮班的，像我们以前中正纪念堂这样24班这样子轮流没有，中正纪念堂没有24班，那这个圣殿是24班24班轮流的，每班12个人，然后24小时站岗的其实崇拜中的圣乐人员有很多条件，那教会也有很多服事，不是只有音乐但是确实不像教会其他的服事，因为他音乐的东西我会在这一堂圣乐与侍奉再更多讲细一点的东西，但是我们从圣经可以看到他们对圣乐人员的要求是非常的很多的条件。然后第二个我讲他们的诗歌集，这个诗歌集是经，你知道诗篇是经历了5个世纪以上的吟唱，他们最后才把它编起来的，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是被掳归回以后那本来是少量的，然后后来慢慢越来越增越多，后来因为圣殿有一些礼仪啦，那渐渐增加到150篇了。那诗篇的作者有君王，有庶民，有男有女在被掳归回以后编定而成。那他的材料都是来自于民间的音乐他们唱诗篇就像我们客家人唱山歌类似这样子就像我们唱山歌那有一些诗篇是为了团体崇拜，有一些是个人的还有你都知道好像大家都觉得诗篇是乐赞美神怎么样，其实诗篇哀歌占了1/3以上。我们从整个诗篇可以看到所唱的诗歌是献给神的，不是唱给人听的，而且内容很多的神的道。圣乐不只是预备人心听到，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崇拜的媒介，也是列邦万民歌颂全民参与的。它大家不要把圣乐想成是音乐家的专利，其实以诗篇来看它是要全民参与的我们现在好像都觉得说做音乐服饰的要很有恩赐，没有错，要很有恩赐，可是他的恩赐为了帮助那些恩赐比较少的人，恩赐比较少，所以其实之后你再听下去你就会发现圣乐服饰是一个很荣耀但是也一个很不简单的服饰来第三个我讲乐器的使用，圣经从来没有禁止乐器过，旧约很大量的采用乐器，你看到诗篇150篇是不是好多乐器诗篇150篇启示录也是乐器跟人声互相呼应有弦乐器，有管乐器，有敲击乐器这些弦乐器圣经中出现的，像大卫赶鬼那个就是 弦乐器，先知多半也是用，也是有先知的活动也很多弦乐器。那管乐器普通就是像箫啦、笛啦、笙啦、角啦、号啦，这些都是祭司吹来怎样召集百姓的。那战争节庆的时候也会使用。啊，敲击乐器呢？有提到什么？圣经有提到鼓啦、拔啦、锣啦，这些都，但是它特别有，你会发现有一点圣殿里面比较少用，比较少用敲击乐器。但是不是说不能用，但是比较少提到，因为它多半在圣经里面都出现在献祭的场合，哦，献祭的场合。旧约里面哈，你那个演奏乐器的，所以我们当中有一个乐团呢，你要不要小看自己乐器啊？旧约里面奏乐者跟歌唱者的标准是相同的，都是立位人，而且要有分别为圣，要有奉献的心智，不是说歌唱的就比奏乐的人好像这个比较。需要多付出，需要条件比较多，不是这样子哈。在教会里面，乐器是配合人声，音量。其实我也想到音量不宜太大，它就是配合，因为会吹乐器的比较少嘛，会唱歌，每个人都有声带嘛，就可以唱。好，所以其实，在教会里面这个细节的东西，我们再慢慢去探讨。因为我发现现在有很多敬拜赞美的乐器。他们都盖过了人的声音了，很可惜，好，很可惜。好，到这里先稍微告一个段落。那要等一下，要先师的，你们想要找的，我们不要不好意思哈。好啊，然后有问题的问一下，我等一下再接续下去。
那个，你刚才讲是诗篇第几篇有那个乐器？因为我刚才查，没有查到157篇。
诗篇第几篇？
150。
只有150篇而已。
哦，没有，第150，第150就提很多乐器。
对，
哦，
不是157篇，因为没有157篇。
哦，150，对，150，好。如果你觉得还想再听细一点，就是去听那个我们一个那个我做的那个，你知道哈。犹太人的崇拜中的音乐，它不是即兴的。你从圣经可以看到，他们有组织，而且他们有组织，完善的组织跟全然的奉献，而且做了很多音乐训练的事工。音乐训练最费工，你知道吗？哦，需要10年寒窗，真的。大家都知道哈，那以圣经的篇幅这么多，圣乐其实不是教会生活的边缘，它也不是只有崇拜中的一个花瓶。哦，音乐不止预备人心，它本身可以成为一个祭物献给神。你知道那个罗马的竞技场吗？带出一种文化，因为罗马帝国太大了。那时候耶稣基督的时候也有在罗马帝国。罗马的竞技场哦，带出一些欢乐、娱乐、鼓掌的文化啊。但是希伯来的这些音乐，只是为了让会众积极的参与，不是欣赏，不是鼓掌。但是我们多少都会受一些文化上面的那个，那你从圣经你可以看出，其实真的是音乐只是为了让这些会众积极的参与去崇拜而已。好啦，那大家喝口水，我也要喝，然后再继续下去哈。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提出来讨论一下，没关系。今天我们没有唱很多歌， 有讲到那个崇拜中的圣经中的崇拜模式跟圣灵的实践哈、哦。接下来我会讲关于前面有没有什么，我刚刚没有讲清楚，你听得不太清楚，相关同学可以提出。
我就刚刚讲说，音乐本身可以成为一个记录献给神，对不对？
是。
那现在一般小教会里面，它几乎都是几乎没有钢琴伴奏，都是用 YouTube， 或者唱一些像 rap 一样的乐曲。
对。
那老师的看法是什么？
嗯，他们也是在献祭，只是献祭的这个献祭的观念，他们应该要知道，他们也是在献祭。然后当他知道这是一个献祭之后，他会谨慎看这件事情，然后接下来就是看怎么样。这个你刚刚提到说没有伴奏，但至少有人声，所以我会鼓励当中没有私情的，当然就用人声唱就好。人的声音是最美的，然后一个会唱的带动旁边会唱的，谁说一定要私情？我不觉得啦，但是因为大家的观念是好像那个比较可以带气氛，所以就放 YouTube。 我知道现在很多单位是这样，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要做诗歌教唱，因为我看到太多单位在放 YouTube 了，所以我赶快要当大家的多一点库存，因为 YouTube 上面抓到的诗歌大概就是这些。好，所以放 YouTube 这件事情是越来越多单位，我知道连本堂都有，本堂的助道会都已经是这样了。明明有会弹琴的哦，但是弹的没有 YouTube 好吗？那就先用 YouTube。 那这件事情我们没有全然否定 YouTube， 因为那也是人家做出来的，但是如果这个文化如果继续下去，会产生一个状况，就是去享受一个过于我能力能及的一个成果。这句话你们在想象，就是因为 YouTube 的东西过于我们的能力，所以我只要就变成观看，然后没有让那个记忆物成长啊。因为记忆物本身要成长嘛，所以今天你没有让一个事情好好操练，用一个 YouTube 去代替，就是让这个人失去成长的机会，因为这也是一种记录的成长。是这个献祭这件事情是下一堂课圣乐与信仰会提到的。好，那信仰，那我们这个同学画同学画画画画画画什么忘记了？
哪有？
我等一下去背一下名字。好，我知道现在这个是很急迫的一个问题啊。对，我了解，因为我自己在华神有教这个敬拜选诗的课，里面来自14个不同的教会，然后我发现他们都是领会来上如何选诗、领诗、唱诗，结果有10个教会。全部是几乎是敬拜赞美，让用 YouTube， 所以我就开始转移我的教课内容，介绍好的诗歌，然后他们才知道哦原来可以诗歌有那么多，不是只有 YouTube 上面的歌这样子。好，那来我们继续讲下去哈。其实我有一集也是讲这个，你可以上去搜寻。我们在讲这个圣经中的崇拜模式啊。你有想过到底崇拜是要有很有仪式呢，还是要很灵恩很自由呢？那我们来看圣经好不好？你了解圣经中的崇拜模式，有助于我们今天思考我们今天的崇拜模式。它这个崇拜模式哈，它圣经没有很详细的讲，这是我们帮他整理出来的啊。那所以也没有特别说哦，你崇拜一定要先怎样后怎样，没有这样讲，圣经没有这样讲。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几种模式，一个是会幕式，一个是大卫式，一个是圣殿，一个会堂，一个新约。会幕是最早期，对不对？主掌时期啊， 或者组长师姐，他们都是祭坛历史嘛。那恢复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出埃及的时候开始，对不对？上帝就叫他们做一个会幕哦，那个会幕不是很详细叮咛要怎么做吗？哦，然后他们就那个会幕就一路这样子哦，跟着他们就一路跟着会幕嘛，然后就一直上，哎，从旷野一直到迦南，然后会幕是干嘛？大部分都是在献祭呀，哦，献祭是会幕的主轴哎，啊，那所以崇拜对那时候的犹太人来讲是一个祭典。等一下你会知道大卫是一个庆典。那会幕的时候几乎都是在献祭，他强调那个献祭的仪式啊，啊，你百姓你要怎么样啊？规定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来跟从神。好，这个是会幕。你们如果圣经熟，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好，那大卫呢？大卫他是在锡安设立的一个敬拜中心，他开始立位人的歌唱，然后唱锡安过上锡安过节，他们常常说唱锡安过节要唱诗篇，就是现在的学者研究出来就唱诗篇120到134，这个是上行之诗啊。然后大卫的敬拜很都是从诗篇大概出来的，大卫的敬拜有拍掌啦，有呼喊啦，有跳舞啦，有乐器啊，所以其实大卫崇拜是一个蛮特别的，是一种庆典。他突破那个会幕的仪式，大卫时期还是有会幕，不是没有，只是他在西安另外设立一个敬拜中心。哦，啊，那个会幕怎么？会幕里面的约柜怎样？圣经怎么讲？被抬来抬去，有时候还抬到异邦去，对不对？啊，哦，那所以大卫时期的仪式，他比较强调圣洁心灵自由的敬拜。所以目前我们讲的这两个了，你会发现这两个很不一样，对不对？啊，哦。但是大卫还是有后来他的锡安圣殿的那个，后来他的儿子所罗门就有圣殿，那时候所罗门盖圣殿，他沿用大卫的形式，然后把那个诗班乐团扩大，所以那个圣殿你会发现有一个圣化的空间，有一个圣化的礼仪，有一个圣化的节期。你看圣殿开始什么逾越节啦，五旬节啦，祝棚节，那些人要到圣殿来，啊，所以圣殿其实是一种，以我们现在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就是那个道成肉身啦，就是说非物质的神是道嘛，啊，非物质的神，然后透过那个物质的那个殿，道成为肉身，然后体现出来，好，啊，让我们心生敬畏。所以我上面会写，它是一个带来的是一个敬畏，是要表达的是一个圣洁的上帝。那会堂是怎么搞的？是因为圣殿被毁了，对不对？然后他们觉得他们还是要敬拜神啊，要一个中心敬拜神啊，所以会堂就是被掳了以后，到各地成立会堂。那因为祭司也不见了，四散了，就没有办法献祭了，对不对？啊，那他们就想，嗯，我们要以赞美的祭替代公羊牛羊的祭，啊，赞美的祭替代牛羊的祭。那诗班在会堂里面就没有像圣殿那么大的大型的诗班，不可能啦，啊，啊，会堂都小小的，啊，诗班也没有规模了，那变成会众多参与。所以会堂的敬拜还蛮特别，它就比较多读经讲道啦，释经啦，哈，那赞美祷告啦，那些程序其实会堂都影响今天我们的崇拜。那犹太族群他们就透过会堂凝聚在一起，因为已经不能一年几次去圣殿过节了，啊，所以他们就透过会堂来崇拜神。那这一路来到了新约，请问耶稣时期还有没有会堂？还有没有？连圣殿都有哎，是因为这个重盖了嘛？那个重盖以后，所以耶稣时期仍然有圣殿，仍然有会堂啊，他还一直继续下去。那这个 但是多了一个崇拜，多了一个叫做主餐。这个主餐也是从以前的爱宴下来的，啊，因为耶稣受死复活了，以前会堂完都会有一些爱宴，所以后来变成纪念主的主餐。那西约比较少看到一些崇拜的模式啦，但是你在哥林多前书会看到他们在崇拜时候怎么样，他们在崇拜的时候有好多很乱，对不对？西哥林多前书因为恩赐不同，大家因为知道说大家互相的成为一体，但是什么就哥林多前书就是在他们崇拜的时候有点乱，那只有这个稍微提到而已，没有特别提到什么崇拜，我们就不多讲。启示录呢有好多礼仪，好多崇拜的记号跟图像。所以你会，我讲了这几点哈，你会发现崇拜仪式性的也可以，自由的也可以。那你要个人的崇拜，群体的崇拜，圣经有提到这些。你要像圣殿一样的华美，你可以，你也可以像会堂一样的简朴。总之，崇拜是一种神跟人之间的关系跟沟通，但是这些形式是，我们借着这些形式，把心里的跟神、跟神之间的关系，透过这个形式表达出来。好，关于这个，其实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也不要太多讲，因为圣经没有说一定要怎样的模式，但是他非常强调这个崇拜的人。当然，他诗班提很多了，你会发现旧约里面的诗班提的非常多，你打那个关键字诗班，会跑出一大堆经文出来。所以关于这个圣乐的部分，如果今天引发你想更深去探讨，那你就去听那个细节的乐团的东西。好，我会把这个频道贴在群组里，那你一按就可以。最后讲一下圣乐的实践，其实可以从多方面讲，所以我就大略整理了，一个是权力尾声，第二个是什么？技术什么
巧妙？
第三呢？
团
队合一。第四，
灵
和悟性。第五，口上
心
诚。对，这是圣经里面提到的，它经文不止这些，但是我把它整理出来，大概有这几样哈。因为在诗篇九十二篇，他有提到。每早晨传扬你的慈爱，夜间传扬你的信实。我弹奏十弦的乐器跟瑟，又用琴弹出美妙的声音。其实音乐哈有娱乐跟医治的功能，但是你要如果要用音乐服侍，你非得全力尾声不可，不能只把音乐当作花瓶，或是它是一个气氛的制造。它当然可以制造气氛，可是它不全然就为了气氛，因为需要你全力尾声。第二个，需要你技术巧妙。历代之上十五章，这个自己看啊，那个它上面有写到，地位人的族长基南尼亚是歌唱人的首领，又教训人歌唱。有一个歌唱的首领呢，叫做什么？基南尼亚。然后后面写一个，精通此事。我不知道在指挥诗班的时候被多少人讲，江师母，你不要要求那么多好不好？我都可以体恤他为什么要这样讲，但是我因为我的认知是我需要技术巧妙，我今天技术巧妙不是为了要让那个音乐更好听，我觉得我要对得起神，所以我才会有那么多的要求。我 常常碰到人说我不敢进你的诗班了，因为听说要考试。我 只能说这是我，因为我的领受是这样，所以我就需要得罪一些人。服侍哈，不是有心就好，就是说要进一步的去那个。然后，因为艺术就是要追求完美啊，啊，这是艺术的特质啊。如果你不追求，我觉得对我来讲，我就觉得我对不起神这样子。好，第三个我要讲的是团队合一。团队合一，你知道所罗门盖好圣殿以后，有一个大乐团、大诗班嘛？然后圣经在那个历代志下五章那里有描述说，他们里面有120个吹号的，现在的交响乐团只有5-6支小喇叭，那里有120个吹号，很难想象。然后他后面说，吹号的歌唱都合一颂其声，你很难想象120支号如果要合一，要经过多少练习。要经过多少次的预言，心灵跟声音要合一。我也在服事过程里面看到音乐家的主观性很强，不容易合一，而且撒旦很容易从颂赞的团体攻击起，所以我也常受到攻击，但是我觉得上帝又把他扶起来。那团队要合一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还有在教会里面你唱诗歌，你要注意到灵跟悟性。哥林多前书说，我要用灵歌唱，不要用悟性歌唱。悟性后来有一些翻译翻成理智、哦、音乐很容易感动人，但是要加上悟性才能够长久。不是只有哦，我唱的哦，很感动，很感动。我告诉你，有可能那只是音乐给你的感动，但是神有没有感动也不一定哦。哦，所以你要有一些悟性上的了解，然后你才不会把音乐当成偶像。A B C D E 的一，口唱心和。以弗所书五章有应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呼应，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口唱心和，不要讲太多，给大家一个很实际的操练，就是你唱诗歌的时候，要一面唱一面祷告。你要培养这种习惯，就容易口唱心和。所以我们每次唱诗的时候，开始我们好像不太会唱哈，那个曲调也不是很熟，但是你可以祷告啊，你可以用歌词祷告，然后慢慢的曲调唱久了就会熟啊。所以口唱心和是要操练的啊。最后做一个总结，关于圣乐的实践，圣乐与侍奉那堂课我会讲的比较清楚一点。总之教会里面有不同类型的服事，但圣乐侍奉确实比较特别，因为它不像探访，不像招待，只要你有心就可以。你要训练个几次，也许你有心然后训练几次，你就可以去探访去招待。但是音乐的服事需要付的代价是相当多，而且还有一点，我反过来讲，也不是说你会唱歌你会弹琴就可以侍奉，因为你还缺了一块，是这是心的部分、哦、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了解的。所以圣乐侍奉，我最后的总结就是三个，一个你是一个属灵的侍奉，你不用写，我下次的就会写，我只是为下次铺路而已。你圣乐侍奉是一个属灵的侍奉，是一个恩赐的侍奉，是一个审美的侍奉。那下堂课我会讲圣乐与信仰，然后下下堂课我会讲圣诗的历史，然后再下下下下就会讲圣乐与侍奉，这样。那今天帮大家复习圣乐与圣经的部分哈，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要从你的眼光来看一切。我们不高举音乐，但是我们也知道 我们也从圣经里面看到一些你怎么看待音乐的事。天父，我们愿意众人都明了我们所唱的是什么，我们也愿意说，神啊，如果你给我们音乐的恩赐，我们就愿意回献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